给大家讲一点神的话。我们还是继续我们这个系列寻访古道，我们在讲生命记。请看生命记十五章一到十一节。生命记十五章一到十一节。生命记十五章，我先来读一段。每逢七年某一年，你要施行豁免。我来读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第七到十二节一起读。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转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更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摩西在离世之前，在约旦河东摩亚平原那里给百姓重申律法跟诫命。在这里他再一次提到一个重要的条例，就是在以色列中神定规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地土都要享受安息。那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有注重生态保育的话语了。虽然神更要紧的，他不是为了生态保育，是为了人。有一个安息年，地土都要享受安息，那一年不可以耕种，要休耕。每七个安息年，那就是四十九年，就会有一个息年，那就是第五十年是一个禧年，那是把安息年更扩大来实行的一件事。无论是安息年、禧年，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强调其中一件事，就是豁免。你们懂这两个字吗？豁免，豁免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应该要有，但是就免除掉他的责任。就像杨斐利在他的书《恩典多奇异》里面一起头写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提到有一个人，他有忽然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一个赚钱的点子，但是那个需要资金，他没有资金，他就去找了一个大企业家有钱人给他讲他的点子。那大企业家听了以后也很赞同，就借了他100万美金，然后那就去做。没想到他刚开始做，资金投下去以后就发生波斯湾战争，然后他那个要做的事跟这个有关，所以他就那个工作就没办法做了，就血本无归。哎呀，他就很烦恼，怎么办？他根本不可能有那个钱去还人家，所以他烦恼了好几天，想最后他鼓起勇气去找那个大企业家，告诉他这些事，而且开始告诉他的还款计划。当然那个还款计划大概很荒谬，不知道还到多少年这样。可是他还没有讲完，
就像浪子的父亲对浪子做的一样，那个大企业家就把他的话打断了。他说你在说什么？他说我们生意人，我们都知道投资是有风险的，你当时你提的意见真的是很好的点子啊，而且是我同意要做的事情，所以现在发生这个事也不是你的错，是因为局势就是这样，不要谈什么还钱的事了。这个就叫做豁免，对不对？嗯，哎，豁免是一种恩典。圣经里面恩典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好像只有真实的上帝才会有这种恩典，对吗？嗯，人想出来的神都不会有，因为都按着人本身的特质来想事情。你要有什么祝福，你就要做一点什么事，才会有 feedback， 才会有这个回馈。恩典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白白的，是从对方主动就施予你的。这只有掌管一切、创造一切的神才会这样做，对吗？豁免。所以神要他的百姓学习这件事，学习豁免。在这个禧年的时候，就七个安息年，有禧年，他们以色列中有很多的房地产的买卖都要受这个规条的影响，因为在禧年的时候有很多你卖出去的地或者房子就会物归原主。也就是圣经说，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说，你们的地不可以永卖。听起来有点共产主义，对吗？好，所以共产主义里面有一些还蛮合乎圣经的。那神说到那个时候你要把地都还给原主，而且如果有人把自己卖为奴隶，到时候也会得以自由。如果你跟人家借钱，到那个时候也不用还了，那叫做豁免，是恩典。摩西传神这样的律法，是为了要教导神的百姓关于神的恩典，关于这个豁免，而不是拿来做生意场上、商场上的资讯。虽然可能我们读到这些经文，还有犹太人，他们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领受这个规条律例的时候，他们比较会应用在商场上，所以神也配合他们，神在律法上也讲，当你要卖一个房产、卖地的时候，那个房地产有多少价值呢？你要卖多少呢？是跟你离开、你卖的时候离开禧年多远、多久来确定的，知道那意思吧？如果去年刚是禧年，你那个房地产就很有价值哦，因为对方可以用49年才会物归原主，对吗？有可能已经到了下一代了，你这一代可以充分的用它。可是如果明年就是禧年，那个房地产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你马上就要还人家了。所以他们用这样子来决定房地产的价值。那是房地产，借钱就更危险了，因为你把钱借给人，这并不像说你买了房地产你可以用那个，你就是借了给他，你唯一有的只有一个借据而已。可是到了禧年就要豁免他，不需要还了。可是神设立安息年跟禧年并不是为了让人在那里想这个商场上的法则，并不是的，他是要教导他们培养神的百姓学习像神一样有连续的心，有怜悯人的心，怜悯穷人，怜悯有需要的人。你知道所有律法都是为了使人学习属神的事。犹太人一向称摩西五经，那里面就是主要 包含了摩西神界的摩西传达的这些律法，包括十诫还有其他律法。犹太人称摩西五经叫做陀拉，陀拉的意思就是教导的意思，对他们来讲那个是我们所受的基本的教育。他们给孩子的教育最主要的教材是陀拉。当然以现代来讲，犹太人的孩子也一样要学世界上一般人的学问啊，生物学、物理、化学、数学、文学，所有这些事。可是他们最基本的教育是陀拉啊，所以他们从小给孩子这样的教育。甚至有的犹太人的家庭，小孩子最先发声说话的时候，最先说的不是爸爸或者妈妈，而是律法上的话，也许只有一个字、两个字这样的话。所以当你读到这些律法，你一定要去思想，去明白他背后想要教导什么，而不要只是像后来有的犹太人，他们就只是守住那些律法规条的那个框框，那个内容而已。所以今天我借着要讲的这一章圣经生命记十五章，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律法的精髓。其实这是生命记里面很要紧的事。摩西五经讲到律法，可是当摩西将要离世之前，他讲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再一次强调你们要怎么样严谨的守这个律法，而是要他们在守这些律法的当中，摩西开始讲一些话，让他们明白这些律法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核心价值是什么，律法的精髓是什么啊。而今天我们提到的有一些是这样的内容。所以你读到这些，你一定要留心神想教导我们什么。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你在教会听到的道，如果你仍然是只是带着说那就是一个好像成为基督徒要有一些规条，并不是这样的啊。我知道如果你出信主，你受洗，总有人会告诉你说基督徒要读圣经，这是对的，基督徒应该要过常常祷告，这也是对的，基督徒要参加聚会，这当然是对的。可是基督徒不是只有这些要求，这些成为你是基督徒的好像一个定义他的样式，就是这些规条，并不是的。你要思考这些事情里面的精髓，那个真正的核心价值、核心意义。为什么你需要祷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世界不太会提醒我们有关神的事，可是我们需要过一个跟神亲近的生活，我们才会像神。所以你需要借着祷告提醒自己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而这位神为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模范，有一个样式，借着他的道表明了这些样式，想要我们借着遵循这些道，我们生命逐渐蜕变成更像神。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应该想到的是这些。就像我说的，当你想到这些包括一些规矩、一些条例的时候，想到神想要教导我们一些事，神到底想教导我们什么事呢？这是我们需要去发现而且去明白去领受的。神在这里说，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神讲这很有趣哈，我觉得神讲这句话好像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神不太致力于消弭世上的贫穷的现象。这是很多人社会学家，有的时候一个政治人物，他们会提出来的怎么样可以消弭人类当中的贫穷，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们致力于这个是好的，可是好像神不觉得我们有办法这样做，他自己也没有把这个放在优先的首位。他乃是说，如果你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
这两句话并不矛盾啊。消弭世上的贫穷是泛指全世界的事情，可是神应许说，如果我们好好遵行神的道，在你们中间，这个在你们中间有可能是你生活的范围，接触到你的那个区域，那个领域，在那里就会没有穷人。为什么神这样说呢？我想神没有把他要做的事集中在怎么样发起一个运动，或者有什么一个基金会，或者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在世上消弭这个贫穷，而乃是要我们这些人有一个连续的心，看见人家贫穷有缺乏有需要，我们有一个连续，有一个爱心，伸手帮助他们，使穷人得着帮补。当他得到帮补的时候，他就不再是穷人了，对吧？就那个意义来讲，你有没有觉得上帝的作为好像比较小小家子气哈？应该要格局大一点，整个让非洲都再也没有贫穷人。可是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神的做法应该是比较实际的。因为你看，人类已经努力要消弭贫穷已经很多年了，有真的吗？事实上没有，事实上是每一天世界上贫穷甚至没有饭吃的人，饥饿的人，每一天人数都在增加，你知道吧？全世界。可是神一向是这样做的，我们所接触的，一旦你明白神的道，你就应该有这种表现，要像神一样有一个连续的心，那才是你应该做的。你知道有的人不这样做，他们可能加入一个运动，爱护动物协会啦，人权组织啦，然后他们有很多这些事，他们关心到远方，也许是非洲、南美洲有一些有需要的人。可是就像好像是杜斯妥耶夫斯基吧写的《卡拉马祝福兄弟们》里面写的一样，提到其中有一个妇人，他说他的眼睛看不到比非洲近的人，因为他的全心想的是非洲那些需要，可是在他身旁的人，他对他们并没有恩慈，他并不太关心到他们。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那不是上帝的道路。我多年来我觉得上帝的道路是比较好的道路。神应许他的百姓，如果他们这样做，在他们接触的那些地方或者接触到他们的人，就不会有缺乏，而且他们自己也是这样，他们越是这样做，他们就越有力量给出去。这是神应许我们，这是很重要的应许。生命记十五章有这样应许，多年以后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提到关于这金钱的事情的时候，他再一次讲这一件事，当我们愿意这样给出去的时候，神就会使我们有更多能够给的。保罗是用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把种子撒出去，那个种子的意思是卖力鼓励，是拿来吃的，对不对？那么把食物丢到水上去干什么？浪费了？不，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丢到水面上接下去会怎么样，它会发芽，会生长，有一天会本来一粒的麦子有可能结出五十粒来。保罗就用这样做比喻说，当你给出去的时候，就像把粮食撒在水面上一样，你将要神将要多多赐给你可以种地的种子，所以你就可以多给。就是摩西也这样说，保罗也这样说的。所以摩西在这里提醒他们，当你看到贫穷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不要赶快避开，免得他们麻烦你。如果他们有需要你避不开，他们要跟你借钱，你想到后年就是禧年了。摩西用了很生动的话讲，他说你便恶眼看你的弟兄不愿意
就是把手抓得紧紧的，不愿意松手借给他。所以你想到安息年禧年的条例的时候，应该优先想到这些。神想要教导我们他的连续，他的恩赐。他希望他的百姓当发现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不是想到，哎呦，我如果跟他讲话，他跟我要钱，我就会受亏损，因为我本来有这么多钱，给了他就一定用减法的嘛，一定是小掉了。神希望他的百姓不要这样想，当他们看见穷人或者需要的人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抬头望向神所选择立他名的居所，你记得吧？这是这段话摩西主要的信息。当他们这样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会开始从每一天汲汲营营于世上的事物上面转移开来，记得有一位神，而且神正临在他们的中间，正在照料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云柱火柱，在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因为已经地幅员广大，所以神设立了把他的会幕、他的至圣所设立在一个地方，要他们记得那个地方。神称那个地方叫做神选择利他名的居所，这句话你应该已经熟悉了，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啊，跟我讲一遍，神选择利他名的居所，好像他们的心常常飘向远方，想到那个。神也因此要他们一年三次过节的时候要上去那里过节，其实不是一年只有那三次想到那个，那个目的是要他们操练学习，平常就要这样，他们望向神所选择利他名的居所，直望向神，他们的心就会不一样。对我们来讲，我们讲过，今天神选择利他名的居所是指的我们自己的心灵，不是指的士林喜安堂或者哪一个教会，不是的。不过你想到教会也好了，但是神更要紧的是要我们回到内心，因为我们的内心正是神的居所，是神的宝座之处。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当遇见这些的时候，只望向神，望向就在你里面的神。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看不见，可以看得见的，就在你的心里面。你从小就可以认识这个神。我想，主日学老师如果跟小朋友说，我们心里面好像有两个王，一个叫我们去做坏事，一个叫我们做好事，很多小朋友都同意他里面有这两个王。做坏事的你说那是魔鬼，他也同意，要你做好事的为什么你不想，那就是神自己。所以每个小朋友都很容易立刻就知道神是在我们的里面，神是真实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望向我们的里面，直望向神，这样我们开始能够体贴神的心意，他怎么样关顾缺乏有需要的人，我们也会这样。那个时候当我们伸手帮补穷贫穷有需要的人，纪念穷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会觉得舍不得，就不会觉得好像做不到，就不会这样。那是向神的步骤，向神的道路，你知道吧？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在其他方面怎么样热心服侍主，我不觉得你像神。像神其中一件事就是这个。你知道从初代的教会开始，福音一直包含这一件事。福音当然是讲到我们可以解决人的罪业的问题，能够得到永生，我们能够亲近神，我们的生命将要改变。可是福音一直都包括了关顾穷人。无论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的教会，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器皿，他们有不同的恩赐，他们有不同的职事，他们的生命有不同的命定。但是有一点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像告诉我们，在初代的教会，无论你
是怎么样的执事，怎么样的命定，你的人生，你的特质是什么，你从事哪样的工作，或者是做哪样的服事，有一个点都是一直要包含在里面，就是关顾穷人。比方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十节，那你提到保罗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跟使徒彼得还有主的兄弟雅各、使徒约翰他们相交，后来他们大家都同意神命定保罗向外邦宣教，是外邦人的使徒，他们犹太留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就用右手像我们今天握手一样行相交之礼，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好像一个约定一样，说你们往外邦人那里，你往外邦人那里去，我们留在犹太人中间。可是后面加了一句话，说那些使徒还有主的兄弟雅各、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那些领袖，他们交代保罗说，你还是要留意关顾穷人，是吧？这里是这样说，对不对？第十节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所以管你是往外邦人那里去，留在犹太人中间，你的职事是什么，这个都是需要做的。而保罗叙述这一件事的时候，他说这也是我们本来热心去行的。保罗其实不需要他们说他就是这样做的。你知道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会实际上有很具体很积极的行动关心穷人，帮助他们的需要，我们今天有时候称作叫慈善工作，对吧？是从犹太人还有教会开始的，几乎没有一个民族是这样。比方我们华人，我们有孔老夫子，有儒家思想，那里面孔老夫子蛮注意仁爱，对不对？蛮注意仁这件事嘛，哈，看起来好像是注意爱情。可是中国古代你有什么历史记述，人类中国人有做像这种慈善工作，你大概找不到。也许你会想到孟尝君有三千食客，是不是？可是那是为了政治理由，那不是真正的关顾穷人。关顾穷人从犹太人借着神的律法开始的，后来传承到教会。我们要记得那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只是有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团体做法不一定一样。比方我举几个例子，十九世纪在英国有一个弟兄，神兴起他来，他就是特别的注意到在那里的穷人。他知道伦敦的东边，东伦敦那里有许许多多下阶层的人，穷人啊，他关心他们，一直到今天东伦敦仍然比较是这样一个方向的。也许有点像我们台北的比较西边吧，万华一带地方大概。可是这个弟兄他把他的关心付诸行动他一生献身给这些穷人，传福音给他们，可是他也关顾到他们实际上的需要。这个人名字叫 William Booth B-O-O-T-H， 这是他的姓，我们通常称他叫布威廉。后来他那么积极的要做这些事，他觉得我们应该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应该像军队一样很有纪律的、很有计划的来做这些事，所以他成立了他的事工，把他取名叫做救世军，听过吧？ The Salvation Army。在他们里面的军官都是真的有官阶的，当然不是世界上的人同意的。他自己后来成为大将军，叫我们称他叫布威廉大将。他有的儿女也都成为将军，特别他的长女以前我们读过一本他的传记，书名就叫做女将军。他这个女儿，他这个长女是法国跟瑞士的
救世军的创办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传福音，神借着他们做奇妙的工作，很多人的生命改变，从酗酒或者是赌博或者是一些更糟糕的罪行里面改变过来。可是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不去注意到他们传福音的许多对象都是很贫穷的人，就像初代教会一样，常常就是这些人对福音最会有反应了。那些有钱人当然不是都这样，可是 比较容易不觉得有需要，所以你给他传福音，他们把它当作一种社交而已。可那些穷人不一样，他们听见福音会紧紧的抓住。可是不威廉他们不只是注意到这个，他们想到雅各书讲的，你不能够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属灵上的需要，叫他们平平安安的离开，却不关心到他们没有得吃没有得穿。他关心他们，他很认真的做，他甚至注意到那里有很多穷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像好像在工厂里面做作业员，而且有一些工作很有危险性，那个时代不太有人会讲什么职场上的伤害，还有什么赔偿，没这回事的。其中有他特别注意到其中一件事，有不少人在做那种像制造火柴的生意，的那种工作啊，在那种公司里面工作。那个时代的火柴是用白磷做的，好像你们知道磷吗？现在人不太用火柴，你还记得火柴的味道吗？那就是磷的味道。年轻人看过火柴吗？好像都是打火机啊。其实你要闻到磷的味道非常容易，现在跟我一起做，你闻到那就是磷的味道。不用擦那么久就有味道了。当然如果你刚刚摸过榴莲，我就不知道你会不会闻到磷的味道。可是因为白磷会对人体有很大的伤害，有的时候造成的疾病会使人甚至下巴溃烂，还有另外一些影像致命的一些疾病，所以他就去研究，后来他就你也可以说他发明了用红磷来制造的火柴，后来他们称它叫做安全火柴。这是不威廉大将发明的，对当时的伦敦很多穷人带来很大的祝福，就类似像这样。其实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他跟儿女之间的那个彼此之间的相处，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连结人，他的妻子。所以他的儿女有一些人跟他意见不同，后来跟他分开来。他们所以意见不同，就是他们觉得他们的父亲太多做这些关心穷人的工作，忽略了更要紧的传福音的工作。那个时代本来就是在教会里面正在大家在争议这一件事情，后来称那个叫做更多做那些事叫做社会福音。现在的教会比较把这两方面弄得比较协调一点了，可那个时代是这样，所以他们有一些争议。可能那个争议他们的儿女是对的，因为救世军后来继续走下去就有一点失去了最原初那种福音的冲击力，而多一点只是做关怀穷人的工作。今天在美国，人家如果想到救世军，常常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有人在那边敲着铃募一些无论是金钱或者衣服或者是这些，如果有贫穷的人皆有，他们可以到救世军那里可以吃到一顿免费的午餐或者晚餐，或者在那边住一个晚上，或者在那边领一些衣服等等这样。那些人是很宝贵的。当不威廉大将去世的时候，伦敦大概有三四万人以上去给他去参加他的告别式。我看过 那个档案照片，这个伦敦万人空巷，这个成语讲的对不对？充满了人哈。印度的泽兰修女以另外一个方式，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开始了她的关怀穷人的事工。她所做的是把在街上那些生病或者在街上露宿的穷人接到他们那里去。有一些人他们需要帮他们擦洗身体，帮他们洗脚，或者是擦伤口，给他们一点药物的治疗，给他们一些食物可以解他们的饥饿啊，让他们有一个睡的床等等。印度有一大堆的穷人，他虽然这样做，还有许多的穷人。有记者曾经问德兰修女，德丽莎修女说，你所照顾的这些人很多都是进来之后不久就死了，因为他们常常接待进来的有一些都在外面已经长久没有人关心，生病各方面，所以很快就死了。有什么意义吗？所以德丽莎修女回答得很好，而且那也正代表他做这些工作他心里面所存的。他说，至少我让他们有尊严的死去，或者说至少我让他们是在床上死去，我让他们在有屋顶之下死去的。我觉得那个是摩西在这里所讲的同样的精神。我们不一定做法都要一样，可能也有一些事情会引起一点争议，可是我想我们留意身边有需要的人，在我们能力的范围里面伸以援手，一直都是神希望我们做的事。不是做一个样子给人看，也不是是基督徒的责任，而是我们学习像神一样有真实连续的心。而且这样连续的心还应该像神的看法，而不是我们人的看法。我想到差不多好几十年前，在美国纽约市的曼哈顿那里第五街长老教会的牧师 Vincent Norman Peale， 皮尔博士，他因为他写的一本书举世知名，我们读书的时代叫做 The Positive Thinking， 积极思想，中文书名不这样取了，取叫人生的光明面。现在很多人在讲这个积极思想，那是他是可以说最首创者之一。他讲到他在一本书里面历数他经历的差不多整个二十世纪的故事。他讲到小时候，什么十岁的男孩有一天跟他的父亲一起出门，在地铁站那里碰见一个街友，以前把他叫流浪汉啊，跟他们要钱。那个他就带着厌恶的表情，因为他出身是比较干净一点的地方，他觉得这些人身上又脏又有味道，所以他就露出厌恶的表情躲开他，几乎想要骂他这样。他没有回应那个人跟他要钱这一件事，往前走了几步，他父亲就停下来，就跟他讲说 Vincent， 我们不应该那样做，这个人也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他父亲就掏出一块钱来，他说，你回头去给那位先生，而且你要向他鞠一个躬，然后告诉他说，先生，我奉耶稣的名给你这一块钱。民生人不愿意，干嘛我要这样做？这是什么人嘛？什么叫我还要向他鞠躬？他父亲坚持这一件事。我一直觉得我们能够给小朋友这样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曾经在做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这一件事，教导孩子尊重穷人啊，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啊，比较特别的人啊，或者那些我们觉得怪怪的人啊，是对小孩子非常重要的教育。当然我们大人需要这样，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受过这种教育， 你会轻易的把某一些人称他们叫下人吗？带着这样的态度，那不是上帝的真心，那不是。后来宾神听他父亲的话，回头这样做，像那个街友提一个躬，我奉基督的名字给你这一块钱。那个街友原来是那种看起来就是那种浪荡的样子，看见这个孩子这样一做，他马上立刻就脸的表情就不一样，也暂停了，他立刻你就感觉到身上还是有味道了，但是你这个觉得他好像变成一个真的是一个尊贵的人一样，他也向这个小男孩鞠一个躬，而且说我也以基督的名字谢谢你。那个给那个小男孩很深刻的影响，后来影响他的一生，包括他的侍奉。试试看，当你要关顾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要用有尊严的方式帮助他，而不是用施舍的态度帮助他，那完全不一样。我有时候有机会帮助人的时候，我会跟对方说，这只是跟你分享一点主的丰富，跟他们说钱财是流通的，我们英文叫 currency 嘛，那是流通的，我们曾经从别人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给您这个只是一个传承而已，您不需要想着有一天要还我，而是如果有一天您有能力看见有别人有需要，您可以把这个传承下去。我很多年我一直都这样做的，也许你有注意到我刚刚用了您，我跟他讲话也是这样。我们再来看《生命记》十五章十二到十五节，《生命记》十五章十二到十五节：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我想这段话延续刚刚我们讲的关顾穷人的话，我用这一段话来提到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的，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关心到这些人的需要，穷人他们的缺乏我们给他们帮助，我们想的是他应该跟我们一样都是上帝的儿女，有一个荣耀的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应该用这样来对待别人。所以我们不但关心到他的生活的需要，肚子的需要，我们关心到他这个人，这个人本身。所以我们要留意，不要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或者我们的财富，或者因为别人需要依赖我们一些事情，我们就用这个来轻看人，甚至挟制别人。我们蛮容易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人，可能包括传福音给人，我们应该常常记得主耶稣讲这个的时候怎么说的，他说你们是白白得来的，要白白的给出去。好像有个人不太注意这个白白的给出去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我只要去给人家传福音就叫做白白的给出去，可是不是的。有的人他们会这样，他们有恩于人家，或者是他带领对方信主的，在属灵上帮助了对方，他就好像觉得对方是属于他的，他应该回馈给他。所以当也许有需要的时候，他请要对方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就会带着这样的态度。可是我们一定要留意， 我总是要求教导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同工，有时候在帮助人在做一些事的时候都要继续留意这个。有时候你请一个人帮忙做一个教会的事，永远不要觉得那是他应该做的，我们都应该带着询问，问他可不可以做，而且带着一个谢谢他这样做的态度。我们应该一直是这样的态度，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态度。套一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话，就是不要以他应该回馈你为强夺的。我们再看十五章，生命记十五章十三到十八节。可是我刚刚讲的这段话，我很想让大家唱一首诗歌，大家来回味一下这段话好吗？有一首诗歌叫《让你的心破碎》，是我们其他诗歌一二七是。我们以前好像唱过这首诗歌，试试看。哎，让这世界需要使我心破碎，特别的抱住安慰，送出干粮美上杯水，成为耶稣的手，在那时爱。又这么快，不太会唱，又这么快。第二节试试看来。爱的宝贝叫心要结实真心，接着行动表现最大的决明，活出神的话语，荣耀出生命。的情有感，情愿出口，真心好要加上切实的行动，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为主，听从主的引导，认识主脚步，新的世界能不先机为主用，就是我看见主眼所看见。求主使我心里柔和又谦卑，让你生命丰富使我心破碎。好了，虽然不太会唱，可是歌词是很好的。来，我们来看这段话，十六，生命记十五章十六节到。不是，是十六到十八，好吗？十六，从十六开始，十六，十六节到什么？前面我们读过了。来，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他服侍你六年，就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些规条其实有一点特别，你如果对照利未记、生命记，你就会发现好像摩西讲这些规条的时候前头有时候讲的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是禧年的时候才放这些奴仆自由，这里又说七年豁免，按禧年就放奴仆自由，所以好像神也没有想要一定要弄得多严谨，而要我们思想更重要的那个精义，那个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要我们有一个连续的心。可是在这里我们称这个叫爱的奴仆。如果你熟悉圣经，你知道当年摩西刚开始要颁布律法的时候神借着他颁布了十条诫命，在讲十条诫命的同时，神颁布了一些律法的细则。出埃及记二十章讲到十诫，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讲到一些细则的时候，二十一章的开头就讲到这个爱的奴仆。好像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是以这件事情做开头的，当这位律法的颁布者 将要离世之前，最后他再一次提到这一件事。我觉得这件事特别能够说明律法的最精髓的部分，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看到律法，不是想到我们只是受一个规条的束缚，而是要像这个奴仆一样，他已经到了安息年，可以被豁免，可以被释放，得以自由，他却选择留在那个主人的家中。他说，因为我爱我的主人和他的家，所以我不愿意离去。所以主人就给他一个耳朵的记号，表示这个永远属于我。这意思并不是说这个主人就觉得，哦，这样好，我就有一个奴仆，永远的奴仆，不受律法的限制了，并不是的。我想那个奴仆所以会这样，因为他知道主人怎么对待他的。也就是说，到后来很可能他继续留在那里的时候，那个主人对待他就像对待儿子一样。我想神想要借着这个来说到我们跟他的关系。主耶稣自己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也表达了这一件事。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有一段话引用了诗篇里面的话，我们来看诗篇这个四十篇，诗篇四十篇，如果你按着麦琴读经，今天会读到这一篇诗篇，诗篇四十篇的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这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后面两节我们一起读，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有点觉得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这篇诗篇是说大卫写的吗？这诗人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很可能他想到这个爱的奴仆，他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这跟那个用锥子刺穿他的耳朵，不是为了戴耳环哦，刺穿耳朵有一个记号，表示永远就归属于这个主人。我们的主就是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父神的，他不是照着规条一定要献燔祭礼物这些，而是他要把他自己整个的身子献上。他不是因为是奴仆不得已只好照着主人的意思做，而是他乐意把他自己整个的放上去。因为他信任，他知道这个主人是怎么样的一位。保罗也用这个来讲到我们的跟神的关系，他说我们原来律法好像是我们的丈夫一样，可是当律法做我们的丈夫的时候，我们其实受很多的辖制，我们需要这样不能这样，有很多的这些规条。有一天我们神开启我们的心，我们明白他不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我们就乐意做像这样爱的奴仆，好像立了一个约。而保罗提到说，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救赎的时候，他自己被钉死，可是他也顺便把律法也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或者应该说，不是，好像不应该说把律法钉在十字架上，而是我们必须遵行律法这一件事，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律法这个丈夫死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归于别人，就不叫做淫妇，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所以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好像我们这样归给他，跟他立的约就像婚约一样。今天我们有几位弟兄怎么样受洗，你知道你受洗就像跟主立婚约一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事。你一方面还是称他为主，可是这是一个爱的奴仆。你能不能了解福音的这一方面？你越是明白，是甘心乐意的，你才会真正的抓到律法的精髓。我常常觉得主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就是在讲这个爱的奴仆的精髓。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多走一里路，你走完你被要求走的路以后，再多走一里路，你知道那意思吗？ 你在多走一里路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被强逼了，对不对？不是你的责任的，是你自己要做的。你把原来好像被人家管辖着一定要做的事，现在你拿回生命的主权，我自己主导这件事，我要这样做。那是我们能够遵循律法的最重要的秘诀。我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应该像这样，这是爱的奴仆。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唱过一首诗歌，那是有一个团体带来的，那时候我认识的有一些人在那个团体的聚，我们不属于那个团体，在那个聚会里面被圣灵充满，包括我的妻子，有好几首诗歌，那个时候我们唱，后来没有那么多的唱，今天我们刚好唱了两首都是那个团体的诗歌，我们刚刚唱了一首主荣上加荣改变我，那是那个团体写的诗歌，我想请大家再唱另外一首很短的诗歌，讲到爱的奴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人家诗歌里面讲爱的奴仆。好，我们来唱。
我要成为爱的俘虏，爱的俘虏，从今就脱离死亡。我要向认识是你，在哪里是活着，是在我的身上就没有坚持。这是我成为爱的孤独，因我爱我所侍奉的主，我要对他忠心，不让我再离开他，我永远成为主爱的孤独。
再一遍思想，
我要成为爱的孤独，爱的孤独，从今就脱离死亡。我要想这是死的，在哪里是活的，是在我的身上就没有坚持。主是我成为爱的孤独，因我爱我做事奉的主，我要对他忠心，不让我再离开他，我永远成为主爱的孤
独。我记者的唱法好像跟你的谱不太一样哦。我应该要结束的，可是我要最后提到我们生命记还有一段话，生命记15:19-23，这是讲到投生的。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神的律法里面很注意投生的，其实很多民族都注意，我们在这里也是嘛，长子雅各给他的众子说预言的时候，指着流便说，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长子应该要像这样。但是很可惜，流便年轻的时候没有看中这个，他说只是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所以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他在情欲上面犯错。后来雅各把长子的名分给了约瑟，长子可以得到加倍的祝福，可是也担负加倍的责任。西方有许多家庭生小孩的时候，生投胎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就祷告说，主，这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只要他是健康的，我就把他献给中国，我就把他献给非洲，或者献在你的宣教施工上。你知道像这样的故事 当年发生在西方世界是非常非常多的，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都是这样，还在母腹里面就被他们的父母献上为这个。而且就我听过的故事，神看中他们这个心愿，他们中间有的人都不跟儿女讲这一件事的，放在祷告中。可是神后来在他儿女的长大的过程，神自己做工。有的时候他的儿女开始的时候走一些路，完全跟他爸爸妈妈期待的完全相悖，可是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就改变过来，然后就成为一个到非洲啦，到印度啦，到中国的宣教士，或者在本国服侍。我自己的牧师荣教士也是像这样。可是我觉得长子不只是局限在肉身，如果比方你是你的家里头一个信主的，我觉得那个像长子一样，或者你在你的办公室唯一的基督徒，你应该觉得你像长子一样。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信主的时候，大学一年级，我在我们班上就好像长子一样。虽然在那个之前，我们班上本来进来的时候就有几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都不像是想跟人家传福音的样子。可是我一遇见主，我就是把所有的同学都放在心上。他们每一个人，我们班上有三十几个同学，每一个人我都在那四年内我都跟他们传过福音。我对我的家也是这样，你也可以这样。你不要说，可是我在我家里面是最不被看重的，最卑微的，我是一个老妖，或者是不被看重的。不要这样想，我们中间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在他们自己无论家庭或者是在职场上，本来都是像这样，可是他们好好跟随主，后来他们成为他们旁边的人的祝福。刚开始可能常常受旁边的人欺负，可是总有一个日子会显出来，你心里面你的真实的信仰将会是你旁边有一些人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寻求的对象。你可以成为像长子一样。这里提到有残疾的不能献给神，我想在新约时代都不是指的外面的残疾，写十字架的 Fanny Crosby 是失明的，神使用他；写失乐园的十七世纪英国的诗人 John Milton 失明的。我想那是指着我们的生命要更纯全无疵，全心要为着神追求，要向神，而且为着神而活。今天我也这样勉励每一位，也勉励我们将要受洗的弟兄姊妹，好吗？来，我们准备要为他们施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25首。